每日广播普通话，10月4日。欢迎收听由同路人杂志传媒制作最新有关社区新闻，我是 Raymond。 一、新闻提要。今天新闻提要包括：家长团体敦促全面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尽管电信业者投诉减少，但使用者仍感到沮丧；澳洲总理谴责伊朗导弹袭击，担忧澳洲公民的安危；在调查前抨击灾难性的学生上线，网络欺凌是少女罹患饮食失调的催化剂。二、家长团体敦促全面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项针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会调查听证会指出，在澳洲应只允许成人使用社交媒体，并建议禁止18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就像限制酒精和香烟一样。最近在坎培拉举行的研讯中，家长团体和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改变可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并协助家长管理风险。目前13岁的年龄限制被认为已经过时，也不符合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过，有些团体向调查会证实，全面禁止可能难以执行。虽然有些团体主张更严格的年龄限制，但其他团体，包括青少年心理健康团体，则认为科技公司应该专注于封锁有害内容，而非强制年龄限制。调查也听取了受影响人士的意见，包括因线上欺凌而自杀的儿童的家人。调查将于11月发表建议。三、尽管电信业者投诉减少，但使用者仍感到沮丧。电信业申诉专员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Ombudsman 的一份新报告发现，在2023/2024财政年度，针对澳洲电信业者的投诉下降了近 15%。负责监督该报告的申诉专员 Cynthia Gabbard 女士指出，尽管数字有所改善，但客户仍对糟糕的客户服务、缓慢的问题解决速度以及服务和设备费用表示沮丧。两家最大的电信公司 Telstra 和 Optus 占了投诉的2/3，不过 Optus 的下降幅度最大，尽管有一个单一的大停电影响了1000万人。最新数据还显示，仅有一半以上的上级投诉在60天内得到解决。 Ombudsman 促请电信公司改善服务，尤其是针对弱势客户和该国农村地区的客户，因为及时的协助仍然至关重要。四、澳洲总理谴责伊朗导弹袭击，担忧澳洲公民的安危。由于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升级，澳洲外交与贸易部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已敦促在黎巴嫩的澳洲人立即离开，或在当地寻找长期安全的庇护所。此呼吁正值澳洲政府制定撤离其公民的应急计划之际，并警告澳洲政府可能无法容纳在当地的约15000名澳洲人。由于安全情势恶化，导弹袭击在整个地区不断增加，在黎巴嫩的澳大利亚人已被告知采取任何可用的撤离方案。基于安全考量，数家航空公司已暂停或改道飞航。总理安东尼·阿巴尼斯 Anthony Albanese 呼吁停火与降级，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并指出伊萨雷尔有自卫权。在澳洲，由于黎巴嫩局势初露端倪，每周在一些首府城市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预计将在周末升级，组织者强调他们有抗议的民主权利。五、在调查前抨击灾难性的学生上线。培训学院表示，削减国际学生人数将会损害他们的营运能力。在此之前，计划中的新法律将进一步审查可疑的提供者。行业团体、联邦部门和学院本周都出席了参议院对海外学生教育服务的调查。自2025年起，能够来澳洲的海外学生人数将限于27万，这是联邦政府将移民人数降低至大流行前水平的努力之一。然而，多个领域的学院告诉调查员，这些上限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营运能力。国际教育产业为全国提供约25万个工作机会，海外学生的大学学费是国内学生的3倍。六、网络欺凌是少女罹患饮食失调的催化剂。一项新的研究揭示了网络欺凌对少女的影响，包括节食和接受美容手术的压力。这项由阳光海岸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所做的研究发现，与外貌有关的欺凌行为对少女的影响远比先前所想的普遍。该调查于去年3月至6月间进行，涉及300多名年龄介乎14至19岁的女孩，遍及澳洲和纽西兰。青少年心理健康博士研究员 Talia Prince 表示，资料显示98%的受访者曾经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欺凌， 其中 62% 表示与外貌有关。Prince 女士说，由于饮食失调是青春期女孩中死亡率最高的精神疾病，而对身体不满则是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因此必须采取行动。我是 Raymond， 谢谢收听，下次将为你带来更多消息。新闻服务由同路人杂志提供。